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3月29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众议院外委会主席麦考尔透露，近期会访问台湾与蔡英文总统会面。
美国官员低调访华，消息说美中低调恢复对话。
加密货币 FTX 创办人被控向中共官员行贿4000多万美元。
世卫建议中度风险的成年人不用再施打 COVID 加强针。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周二对美国之音透露，他已经计划在近期访问台湾，并将和蔡英文总统举行会面。蔡英文总统于当地时间周三下午启程出发，对中美洲友邦危地马拉和伯利兹进行访问，并在往返途中过境纽约和洛杉矶。这也是自新冠疫情爆发之后蔡英文的首次出访。蔡英文在出访前说，对于洪都拉斯与台湾断交感到遗憾，并强调台湾不会和中共进行金钱外交竞逐。而对于麦考尔的访问台湾计划，麦考尔说，我不能告诉你什么时候，但我将会和蔡英文总统在台湾见面，而且时间就在短期之内。尽管外界还不清楚麦考尔的出访内容，不过国会参众两院即将在周四之后进入为期2周的休会期，两党议员也时常利用休会期间出国访问，因此麦考尔议员很有可能在4月初休会期间到外国访问。议员们接下来要到4月17号才会从各自选区返回华盛顿。
据拜登总统周二指出，联邦政府正在尽一切可能的方式来解决银行业危机，但他补充说，白宫对银行业的处置还没有结束，政府已经做了需要做的事，相信事情正在解决。他提到，政府考虑通过立法改革应对危机，尽管这部分的意见分歧在国会当中恐怕难以推动。拜登坦言，现在不确定是否会在立法上做出很大的改变，但这确实是在考虑之中。另据美联储负责监管工作的副主席巴尔周二向参议院银行委员会说，在硅谷银行急剧崩溃之后，美联储需要加强一些区域银行的资本和流动性规范。他的发言是到目前为止当局最明确的信号，表明美联储负责银行监管的最高层级的官员赞成重新制定过去几年来太过放松的区域银行规则。巴尔强调，硅谷银行会倒闭是管理不当造成的结果，因为这家银行的管理阶层没能适当解决明确的利率和流动性风险。
周二，拜登推出了一项新的选战主题，宣传他所说的美国制造业复苏计划，为2024年竞选连任预作暖身。拜登当天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杜拉姆的半导体商 Wolfspeed 制造厂说，我已经下决心再次在这个国家制造东西，也就是发展美国的制造能力。如果我们投资美国，就能够改变这个国家的未来。尽管拜登还没有正式宣布在2024年竞选连任，但这被外界解读为进一步明确参选的意愿。拜登访问 Wolfspeed 制造厂，开启了白宫成为投资美国的3周旅程。美国高阶官员将访问大约20个州，宣传半导体产业中新创的制造业就业机会，以及美国政府大规模激励方案下在其他产业创造出的新就业机会。根据白宫的说法，在拜登政府的推动下，已经宣布超过4350亿美元的新投资，其中约一半用于清洁能源和电动车企业，另一半用于半导体设备。
据五角大楼28号说，美国军机最近一段时间在阿拉斯加上空击落了2个不明飞行物，但相关视频目前被视为机密，因此不能公开。五角大楼新闻秘书空军准将赖德说，其中一个物体在4万英尺的高空飞行，对民用飞行安全已经构成合理的威胁，但五角大楼没有获准发布关于这些物体或者被击落的录像。五角大楼也没有提供未来可能发布的时间表，而国防部的隐晦处理也加剧了人们对军方到底击落了什么东西的猜测。 据一个气球爱好者俱乐部指出，至少有一个物体可能是他们的一个气象监测仪。北伊利诺伊州瓶盖气球大队的一名成员告诉政客网站，被击落的应该是一个银色物体，上面具有一个有效载荷，那可能是他们的一个设备。因为瓶盖气球大队最后一次追踪他们的气球到御空地区，和美军击落不明飞行物是同一时间。
据世界卫生组织周二说，世卫已经不再建议一般和中度风险的成年人接种额外的 COVID-19 加强针，因为这么做的好处微乎其微。免疫专家战略咨询小组主席诺海尼克说，在中等风险族群方面，我们已不再建议接种额外加强剂。他强调，疫苗很安全，对于预防重症和死亡方面很有效，但对于中度风险族群来说，虽然接种另一剂疫苗没有伤害，但这些额外加强针的好处已经微乎其微。世卫指出，免疫专家战略咨询小组的新建议反映出主流 Omicron 变异株的影响，以及通过感染和疫苗接种达到现在人口中的高度免疫状态。另一方面，世卫正在寻找能涵盖广泛的变异株、效果更持久的疫苗。周二的报告强调，最新的建议反映出目前的疫情状况和全球的免疫程度，但不应该被视为每年是否需要接种加强针的长期指引。
28号，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就反外国经济胁迫的政策工具达成一项共识，将可以祭出惩罚性关税、进出口管制等。欧洲议会对外贸易委员会主席朗吉在记者会上形容，不论这项政策工具是否真的会用到，有时候把枪摆在桌上是必要的。根据两家机构达成的共识，未来欧盟对外国的经济胁迫行为可以采取的反制行动包括提高关税，也就是类似美国政府常用的惩罚性关税，以及要求特定的进出口许可、限制公共采购投标资格等。朗吉坦言，有些会员国可能不会喜欢这套方案，担心过于针对性，想要淡化政策手段，但他不能让这套方案变成没有牙齿的老虎，因此欧洲议会会加码要求设定时间表，包括3个月的调查期、6个月的反制行动讨论期等，同时在1年内完成具体案件决策，以避免行政程序拖太久，致使反制无力。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加密货币 FTX 创办人弗里德被控向中共官员行贿4000多万美元，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苹果公司周二宣布了一项新的要求，要求开发者在提交应用到 App Store 时，必须使用 Xcode 14.1 或者更高版本的工具来开发，以确保应用跟 iOS 16、iPadOS 16、WatchOS 9、TVOS 16和 MacOS Ventura 等系统兼容。Xcode 是开发者用来创建苹果平台上应用的工具，这项新规定将在4月25号生效，届时App Store 将不再接受使用旧版本 Xcode 开发的应用。这项规定适用于新提交的应用和已经上架的应用的更新。苹果公司还强烈建议开发者更新他们的应用，以利用 iOS 16和 iPadOS 16等系统提供的最新功能。iOS 16和 iPadOS 16为开发者提供了很多新的 API， 例如 iPhone 上的 Live Activities、App Intents、Metal 3以及改进的 iPad 应用界面。 WatchOS 9则为表盘提供了更丰富的复杂功能，支持 VoIP 电话等。值得注意的是， Xcode 14可以免费从 Mac App Store 下载，需要运行 macOS Monterey 12.5 或更高版本的 Mac， 也可以从苹果开发者网站下载最新版本的 Xcode。
据美国科技新闻网站 Platformer 报道，马斯克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推特拥有一份 VIP 用户名单，并秘密提高他们的帖子的曝光度。 Platformer 援引内部文件说，推特列出了35个 VIP 用户，他们的帖子被监控和推广以提高曝光度。 Platformer 公布了35个名字中的14个，包括推特 CEO 埃隆·马斯克、NBA 球星勒布朗·詹姆斯、YouTube 网红 Mr. Beast、美国国会女议员 AOC 以及本·夏皮罗和马修·伊格雷西亚斯等政治评论员。据报道，推特的工程师们发明了一种方法，当他们注意到某位知名用户的参与度下降时，就会修改网站的排名系统，以确保这些账户发出的推文始终被显示出来。去年就有报道说，马斯克要求推特的工程师们调整推特的代码，增加他的帖子的曝光度。今年2月有报道说，由于对自己的超级碗推文的浏览量低于拜登感到不满，马斯克让推特公司的工程师工作到很晚，以改变算法，并对他的推文进行优先排序，导致第二天早晨对用户的推送中出现了大量马斯克关于超级碗的推文。
美国、中国和俄罗斯是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的签约国，其中包括科学工作。这三个国家在太空都有相当规模的军事资产。据《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美国国防部正在为未来的太空冲突做准备。眼下，中国和俄罗斯都在部署导弹和激光器，可用于摧毁卫星，并破坏军事和民用通信。白宫这个月为美国太空军拨出了300亿美元的年度预算，比去年多出近40亿美元，预算提升幅度超过了空军和海军等其他部门。美国于2019年创建太空军，作为美国军队的第6个军种，相当于把曾经属于空军的一部分职能分拆了出来。把太空军作为独立军种单列出来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针对所有军种进行综合规划、装备，捍卫美国的太空利益，并把注意力集中在新出现的威胁上面。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纽约联邦检察官公布了一项针对加密货币 FTX 创始人弗里德的新起诉，指控他合谋向中共政府官员行贿超过4000万美元。这些新的指控增加了这名31岁前亿万富翁的压力。之前他已经被指控了8项罪名，包括窃取了几十亿美元的客户资金，以弥补对冲基金阿拉米达的损失。请听报道。
周二，曼哈顿联邦检察官指控 FTX 创始人山姆·班克曼·弗里德等人付款给中共官员，以解冻他旗下被北京冻结的对冲基金 Alameda Research 账户。据检调发现，这些账户持有超过10亿美元的加密货币。根据新的起诉书，2021年11月左右， Alameda Research 账户成为中共官方冻结令的目标。随后，弗里德等指示并转移至少4000万美元加密货币给中共官员，目的是贿赂一名或多名中共官员，以影响或诱使他们解冻 Alameda Research 的账户。起诉书说，弗里德和他的同伙考虑并尝试了多种方法来解冻账户。在法律和个人努力都失败后，弗里德同意并指示下属行贿数百万美元，以解锁被冻结的账户。当贿赂款从阿拉曼达的主要交易账户转移到一个私人加密货币钱包后，弗里德的账户也随之被解冻。检察官说，在账户解冻后，弗里德授权转移数千万美元的额外加密货币给中共官员作为贿赂的尾款。在此之后，弗里德的对冲基金开始使用未冻结的资产继续为阿拉曼达的亏损交易提供资金，并对客户和投资者进行了持续一年的欺诈。而 FTX 和阿拉曼达在其账面债务担忧演变成名副其实的银行挤兑后，终于在2022年11月崩溃。目前，弗里德面临来自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联邦起诉和民事指控，以及特拉华州的破产法庭诉讼。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美国国务院周二证实，一名美国官员于上周访问中国。据媒体报道，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北京主管外交事务的中共政治局委员王毅上周五通话。美国高级官员不愿证实这则消息， 但敦促北京与华盛顿保持联络渠道的畅通。请听报道。
彭博社周二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与中共政治局委员王毅上周五通了话，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拜登政府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在被问到这则消息时拒绝做出评论，但表示美国正透过多个外交渠道与中国就范围广泛的问题交换意见。另一位高官则说，我们敦促中国与我们保持联络渠道的畅通。同样在周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维丹特·帕特尔表示，国务院负责中国和台湾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华自强上周访问了北京以及上海和香港。帕特尔表示，华自强会晤工作级别对口人员，也会见了派驻当地的美国政府员工。这显示在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近两个月前突然取消中国之行后，美国正以低调方式试图重返对话。美国报道，沙利文与王毅最近的通话可能与双方安排两国元首通话有关。从通话的时间点看，两人的通话可能还涉及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过境美国。蔡英文预计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三过境纽约。白宫和国务院官员们多次表示，这类过境访问此前多次发生，北京没有理由做出过激反应。在时任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去年八月访问台北之后，北京中断了与美国在众多领域的沟通。今年二月初，就在国务卿布林肯为修复关系准备启程前往北京访问时，发生了中共间谍气球被美国击落事件，布林肯取消了那次行程，双方的官方接触再次受阻。在气球事件以及中共召开两会之后，拜登总统曾公开表示希望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话，但到目前为止仍未实现。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针对短视频应用程序 TikTok 在美国面临的限制受到中共外交部的批评，众议院中共委员会周二对此反问，中共大喊应该尊重市场和公平竞争，那中共何时才会允许像推特、脸书、 YouTube 等在中国自由流通？请听报道。
针对上周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公开表示，美方应切实尊重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停止无理打压他国公司，试图为 TikTok 护航。对此，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周二回应称，中共突然对公平竞争产生新的兴趣，我们表示欢迎，并期待听到中共何时允许被禁止的美国应用程序，包括推特、脸书、 YouTube 能进入中国。目前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呼吁禁止由中国公司字节跳动拥有的 TikTok， 或者通过两党立法赋予拜登政府寻求禁令的法律权利。上周四，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在美国众议院能源与商务委员会参加听证会，持续大约四个多小时。议员们对他的回答持深度怀疑态度，表示周受资的说法无法消除他们对 TikTok 的担忧。现在，白宫首选的解决方案是 TikTok 通过出售或分拆与字节跳动脱离。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上周四在另一场听证会上也表示，我的理解一直都是坚持让 TikTok 母公司脱离业务。然而，脱离方案貌似困难重重。北京在周受资听证会开始前已经公开宣布不会同意出售 TikTok。然而，现在 TikTok 必须应对白宫的最后通牒，即 TikTok 要么与其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脱离，要么在全美被禁止。而对 TikTok 的禁令将取决于限制法是否最终在国会获得通过。这是参议院本月提出的一项两党法案，一旦通过，将赋予美国商务部权力来禁止威胁国家安全的外国技术。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 B 币圈中国负责人接连被起诉。专家表示，加密货币存在洗钱的问题。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3月29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蔡英文展开民主伙伴共荣之旅，将过境美国；
币圈中国负责人接连被起诉，专家说加密货币存在洗钱的问题；
白宫对等回应指出，美国将暂停与俄罗斯交换核武数据；
拜登警告以色列不可继续强推司法改革。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今天展开为期10天9夜的民主伙伴共荣之旅，率团出发前往中美洲友邦危地马拉、伯利兹进行国事访问，去程过境美国纽约，回程在洛杉矶停留时，预料将会会晤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的报道，美国政府一位高官在匿名情况下说，蔡英文先前过境美国时从事种种活动，包括会见国会成员、台湾侨胞和其他团体。这位官员对记者说，因此中国绝对没有理由拿此事作为反应过度或对台湾从事进一步胁迫行为的借口。这位官员指出，北京当局在军事、经济和外交方面加强对台湾施压，但这些改变现状的片面企图不会施压美国政府改变我方长期以来促成过境美国的做法。
美国总统拜登周二警告以色列不可继续强推极具争议的司法改革。拜登当天在北卡罗来纳州展开投资美国之旅期间说，正如以色列的很多坚定支持者一样，我非常担心他们不能继续这样下去。拜登希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能够试着努力达成一些真正的妥协来回应这件事。他呼吁以色列撤销有争议的司法改革。消息一出，内塔尼亚胡随即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是一个主权国家，依据人民的意愿做出决定，而不是基于来自国外的压力。内塔尼亚胡说，他的政府正努力通过广泛共识进行改革。内塔尼亚胡还感谢拜登长期以来对以色列的承诺。以色列几十万人上街抗议政府的司法改革，内塔尼亚胡周一已经宣布暂缓相关立法程序。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在伊利诺伊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指控中国公民谢迪超滥用他的雇主有关玉肥牛期货和期权的信息从事交易，以谋取个人利益，违反了他对雇主的职责。根据诉状，按照商品交易法，谢迪超的行为还构成了非法的假冒和非竞争交易。诉状说，从大约2021年12月到2022年4月，一家大型跨国公司的量化交易员谢迪超从事了欺诈行为，违反了对雇主的职责，不当使用来自雇主的实质性的非公开信息，欺诈性和欺骗性的从事玉肥牛期货和期权交易，为他个人牟利。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寻求对谢迪超处以民事罚款，让他交出任何非法所得并支付赔偿，并支付赔款，并对他施行永久性的交易和注册禁令，以及不得继续违反商品交易法和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规定的永久禁止令。
英国28号把北爱尔兰的恐攻威胁等级从重大提升到严重级别，这可能会对美国总统拜登下个月访问北爱尔兰的行程造成影响。根据英国安全局的定义，英国本土的恐怖活动威胁等级由轻到重共分为低等、中等、重大、严重、危急五个级别，而严重就代表很有可能会发生攻击事件。 CNN 报道，北爱尔兰事务大臣希尔顿·哈里斯说，把威胁等级提升是在与北爱尔兰相关恐怖主义有关活动增加之后做出的决定，其中包括上个月一名警察险些被杀害的事件。不过希尔顿·哈里斯强调，民众虽然应该保持警惕，但不需要为此太过惊慌。 路透社指出，美国总统拜登此前透露，他四月份将造访北爱尔兰。另外，前总统克林顿以及他的妻子希拉里也将会出席北爱尔兰耶稣受难日协议签订25周年的纪念活动。
美国国务院周二宣布了一个新规则，将从5月30号起提高多项非移民签证申请的费用。国务院在官方网站上公布的公告说，将提高某些非移民签证申请的处理费用，以及15岁及以上墨西哥公民的过境卡的费用。商务或旅游访问签证以及其他非申请类非移民签证，比如学生和交流访问者签证的费用，将从160美元增加到185美元。某些基于申请的临时工人非移民签证的费用将从190美元增加到205美元。条约贸易商、条约投资者和特殊职业E类的条约申请人的费用将从205美元增加到315美元。其他领事费用不受这一新规则的影响，包括免除某些交流访问者2年居留费用等。关于费用变化的具体信息，可以在领事事务局的网站 travel.state.gov 以及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的官方网站上找到。
设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负责人边巴次仁3月28号通过视频，在美国两党议员组成的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西藏在中共的统治下正在慢慢死去。美国负责民主和人权事务的副国务卿乌兹拉泽亚在听证会上说，中共继续发动镇压运动，试图把中国600万藏人强行汉化，并清除西藏的宗教、文化和语言遗产。泽亚说，最近关于中共政府在藏区开办的寄宿学校和非自愿大规模 DNA 采集的报道震惊了良心。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说，全球关注台湾、香港和新疆，但我们不能忽视正在进行的针对西藏人民的种族灭绝。就在一天前，史密斯推出的停止强行摘取器官法在众议院以压倒性的多数获得通过。这部法案要求制止活摘人体器官，并对包括中国共产党成员在内的参与强制摘取以及相关人口贩运活动的人进行追责。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币圈中国负责人接连被起诉，专家说加密货币存在洗钱的问题，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法国当局针对疑似大规模税务欺诈和洗钱案展开调查，28号突击搜索5家银行。这项行动疑似跟欧洲媒体报道多家欧洲银行涉及跨国税务欺诈案有关，涉案金额高达1400亿欧元。据法国世界报报道，当天遭到搜索的包括法国兴业银行、法国巴黎银行和他的子公司 Exim、 法国外贸银行以及英国银行业巨头汇丰。一群欧洲新闻媒体2018年公布了一份名为 COMEX 档案的税务欺诈调查报告。这群媒体2021年又报道，疑似犯罪的银行牵涉长达20年之久，涉案金额高达1400亿欧元。
周二，美国国会参议院针对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的迅速倒闭举行听证会。3名美国高级官员面临参议员提出的尖锐提问，质疑他们对两家银行的监管以及他们在银行倒闭时所采取的行动。美联储监管副主席迈克尔·巴尔、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主席马丁·格伦伯格以及美国财政部负责国内金融事务的副部长梁内利周二上午10点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作证。周三，3人将参加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在为听证会准备的发言中，巴尔和格伦伯格都表示，他们的机构正在准备有关银行倒闭的报告，他们计划在5月1号之前发布这些报告。3位证人在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中都表示，美国银行是稳健的，他们将准备在必要时进行干预，以确保金融体系安全。一些立法者也在寻求对美联储实施更大的监督。
俄罗斯央行前官员普罗科彭科预测， 俄罗斯经济将进入一段长期的倒退。《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随着俄乌战争持续到第二年，并且西方制裁的影响加剧，俄罗斯财政收入受到挤压，经济转入较低增长轨道，这种局面可能成为一个长期趋势。俄罗斯最重要的出口商品天然气和石油已经失去了主要客户，政府财政吃紧。自去年11月以来，卢布对美元的汇率已经下跌超过 20%。 由于年轻人被派往前线，或者因为担心被征召入伍逃离俄罗斯，劳动力已经萎缩，不确定性抑制了商业投资。咨询公司瑞兹德能源预计，今年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和生产的投资将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预测的570亿美元下降到330亿美元，这将意味着接下来的产量会减少。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金融监管机构近日加强对加密货币行业的监管。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币安的创始人赵长鹏于27号遭到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起诉。虚拟货币波场的创始人孙宇晨几天前也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起诉。台湾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彦霖对希望之声电台说，加密货币不受政府监管，存在洗钱的问题。请听报道。
美国纽约联邦检察官3月28号公布了一项针对加密货币 FTX 创始人山姆·班克曼·弗里德的新起诉，指控他合谋向中共政府官员行贿超过4000万美元。3月27号，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则以违反监管规定为由，起诉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及其首席执行官赵长鹏。此外，虚拟货币波场创始人孙宇晨3月22号也被美国证监会起诉。美国监管机构最近为何紧盯加密货币？希望之声电台记者访问台湾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彦霖，他表示，
因为加密货币它不受美国政府监管，比如说像 USDT 啊，然后 USDC 或 BUSD 这些货币，它就是对标美金哦，就是一个 U 它就等于一个美金，那也就等于说它的价值跟美金是一样。那像比特币这样的加密货币的话，因为它初始有一些白皮书上面的限制，在发行总量上面是有限制，问题比较少一点。可是像 USDT 啊、USDC、BUSD 这些发行这些货币的机构啊，他基本上拥有跟美国政府一样可以铸造货币的权利，那这个对美国政府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他跟美国政府一样可以发行等同于美金的货币，所以美国其实他紧盯的是连接加密货币跟一般货币的中介机构，就是交易所。
台湾立法委员吴秉睿曾批评加密货币是一盘棋局，是中共为了去美元中心化的做法，尤其加密货币已成为中共高官洗钱的工具。王彦霖认为，加密货币确实是存在洗钱的问题。王彦霖说，
以中国来说，它的政治形势跟政策都高度的不透明。在2020年度，有高达500亿美金的资金透过加密货币这个途径从中国境内逃到国外。这么大的一笔钱里面，当然有一些贪官污吏的赃款，也有一些市井小民的资金。但不管它是什么类型的钱，总的来说，中国政府不希望资金从国内逃离。由于是那个加密货币的存在，它会挑战政府铸造货币的权利。
王彦霖还谈到，其实中国今年很多非法交易，像偷渡或走私，特别是在暗网里面，那它这个交易的媒介都不是人民币，都是由所谓的加密货币的稳定币，就是以美元计价，透过 USDT、USDC、BUSD 这些货币进行走私或偷渡，那对中共政府来说很难监管的，这也就是中共政府即使想禁也禁不了的原因。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何静播报。
据白宫发言人约翰·科比周二说，鉴于莫斯科决定暂停参加核管控条约，美国已经告诉俄罗斯，华盛顿将不再交换有关战略核武器的详细数据。如果俄罗斯能够回到遵守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美国也会重新分享这些武器数据。请听报道。
据白宫发言人约翰·科比周二表示，美国已经告诉俄罗斯，鉴于莫斯科决定暂停参加核管控条约，美国将不再交换有关战略核武器的详细数据。科比强调，如果俄罗斯遵守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美国则愿意再次与莫斯科分享部分核武器数据。拜登政府的一位官员说，我们的目标是鼓励俄罗斯重新遵守该条约，这是我们在条约范围内为回应俄罗斯终止条约而采用的第一个行动。据《华尔街日报》指出，负责军备控制和国际安全的副国务卿詹金斯是在本周一向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传达了华盛顿停止数据共享的决定。一些军控支持者则表示担心，这可能导致几十年来规范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核竞争的军控框架逐渐解体。不过，美国官员透露，华盛顿仍然计划公开关于其弹头总数、部署的导弹和轰炸机，以及未完全投入使用的核系统的一般性的信息。拜登政府仍继续按照条约的要求，几乎每天向俄罗斯通报战略导弹、轰炸机和潜艇的动向或运行状态的变化。但随着俄罗斯不再提供此类通知，引起了美国是否应该效仿的问题。目前，拜登政府正在评估不提供此类通知，可能会对这两个核武大国之间的战略稳定产生什么影响。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